高兴哦，这以前在我们家查经的我的，好像我的女儿的女儿，今天在我们当中哦，大概是我侍奉八年来，她第一次在主日来听我传讲神的信息哦，所以就有很多的感动。那当然有一些新的啊，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或是这两个礼拜一两个礼拜没有来的，其实我都会想念你们。那在服事的这个道路，或者说属灵的道路，那我想我们常常需要有人跟我们同行哦。那不只有人跟我们同行，与主同行，我想可能是更重要。虽然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同行，常常都有人陪在我们身边，但更重要的是说神在我们身边，这是最重要的。只是说在今天可能有一些挑战，我们等一下会看哦。有些在属世，在文化，在外面的声音，在我们自己的软弱，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声音在周围。那我们希望今天这个信息能帮助我们，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些东西哦。这是我最近在看一本属灵的书所得到的一些提醒跟激励，让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的信息啊，我想是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那我想对我们在座当中，无论属灵的年纪是多少，我想与主同行可能是我们一生最大的那个祝福跟享受。好，负面的情绪，容许我了，就一点点。本来我是不太想提负面的情绪哦。但是最近跟一些人接触，就听到或是感受到，有负面的情绪，有不高兴，有烦恼，有忧郁，可能还有埋怨，很多可能是并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知，说这些并不讨神喜悦。那我想就举了一些例子，我自己想了。那你们现在年轻人，你加油的队，这个球队输了，哇，那个整个晚上心情不好。最近我有看了一些林书豪的报道，然后看得我自己心情也受到影响，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那这在底下有很多很多的会影响我们，会产生负面情绪的，吃疲惫生病，你所希望得到的没有得到，别人讲了一句你不喜欢听的话，或包括有钱没有钱都可能有负面的情绪。你去度假也有可能有负面的情绪，你太忙没有时间度假也有可能有负面的情绪。其实人就是在这里面，那我们当然希望能靠主胜过。那下面一个我是觉得今天的人可能就这样，下面还有一句哦，没什么原因你也可能有负面的情绪。现在的人就是这样，我都没有理由，我就是要生气，怎样你说我就是要生气，我周围就是有人这么不讲道理啊。我自己可能以前年轻会了，现在可能比较少，所以负面的随便都有可能原因了。但是你就回到说，基督徒不是应该喜乐吗？我们应该要回到这个点哦，基督徒应该喜乐，可是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圣经写的哦，不是我们说的，是神要我们喜乐，你们应该喜乐，你们应该靠主喜乐。所以我就在看，最近在看一本书哦，这是斯托德的 John Stott 所写的，那他就提到说，其实包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哦，已经受洗的哦，已经是神的儿子女儿，但是在这里面有一切的主义还是在影响了我们。可能你可以抄一下哦，自恋主义。什么叫自恋主义？你看，其实这是一个可能是希腊时代的一个所谓的年轻的神好了。自恋主义后面那个名字，就能在看到水照起来自己的那个面容，就觉得哇好美哦，然后他就自己走到那个水里面去淹死哦，就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哦，那个自恋主义，今天蛮多人可能就是在活在说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我所有的成就都是我自己得来，周围的人应该要配合我，所以你就产生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哦，因为常常会踢到铁板，因为自恋的就常常会遇到别人就不恋我，那怎么办？所以这叫自恋了，自恋就是别人不一定会恋你哦。所以再来就是他又提到唯物主义哦，在今天在即使在教会里面还是充斥着唯物主义的，看重物质，看重享受，看重吃喝玩乐，看重我所拿到的实质的东西，这些都会影响喜乐哦。那当然怀疑主义哦，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是有怀疑主义，就是什么东西都是问号。可能是 环境的影响，可能是这整个文化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原来我们虽然有弟兄姊妹同行，虽然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子女儿，但是还是外面很多声音，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人在这里面，那我们就偶尔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应该要胜过这些。我不知道了，你可以省察自己，不要去想别人，你可以省察自己，你对自己的看重，对物质的看重，还是你对什么神的教导，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遵守神的教导，这样是对的吗？那你就很多的怀疑在这里面产生了，你在生命里面很多的挑战。今天这段经节是我在华语可能很久以前讲过一次，但是重点不太一样。那这段经节常常给我提醒，如果有人说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叫我们读圣经，就问你一个问题，这是以前我在以前的教会有一个长老，有一位长老就问这个问题，说张哥到底圣经有没有记载耶稣基督要我们读神的话语。那这段圣经这段经节有说，好，那我们就来看路加福音24:36开始。那我们就请姊妹来读双数，然后弟兄读单数节，来，姊妹24:36来。弟兄来，他们却惊慌害怕，也所看见的是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件烧鱼，
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的。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那我们一起来读48来，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那你可以看到这段经节的确有负面的情绪，有害怕，有担心，可能还有一点点愤怒在里面，还有怀疑，蛮多的情绪在这里面。但是耶稣基督怎么用神的话语，用他自己的启示，要带这些人，带我们走出刚刚所说的那些自恋、唯物主义还有怀疑主义。那今天这段经节希望带给我自己，也带给弟兄姊妹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你用你慈爱的呼声呼唤我们，呼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时时亲近你，你愿意我们用生命来颂赞你，你愿意我们用生命跟你连接。主，你愿意把你的话语，把你的真理，把那个属天的能力跟祝福赏赐给我们。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神让我们专心，专心听你的声音。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求圣灵把这些搅扰拿走。早上可能有一些搅扰，上个礼拜可能有一些搅扰，求神将这些拿走。让我们在你的宝座前，在你的脚前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敞开自己，让你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中最深层，做塑造、做调整、做更新的工作。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那为什么我还特别要提出来？因为路加是个医生，路加又是一个外邦人，他是非犹太人， 所以他跟他们成长的环境可能不是一样。那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他写的东西可能会不太一样，他可能会比较观察仔细，因为医生哦。那因为他就是医生，所以他的文字又非常的优美。那他写了两本书，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使徒行传》，也是路加这位医生所写的。然后《路加福音》其实是在福音书，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他是用特别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耶稣基督是人子，是人，就是有人性、有神性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是用人子的角度来写这本福音书。那在最后一章里面，我因为一定要前面从开始来说，那因为经节很长，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很快的将这些前面的背景要先说清楚。耶稣复活两个礼拜前，我想四月的话是复活节，那我们现在还是延续在复活节的信息里面。耶稣复活了，那你看到妇女们在这里记载，妇女们是第一批的见证人，妇女们很重要哦。第十节，我们请马瑶帮我们念好了。第十节来。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路加所记载的第一批见证人是这些妇女，但妇女们去跟使徒说的时候，使徒并不相信。好，这一点一点的往下进，往下前进。然后故事往下延伸，在第十三节就有两个人，两个使徒，那两个使徒其中有一个在后面有名字，另外一个是连名字都没有提。那走在伊马忤斯的路上，伊马忤斯是一条可能在圣经里面很有名的道路，伊马忤斯就是走在这个道路，他可能离耶路撒冷大概有7公里左右。在这两位门徒就边走边讨论，那中间有一句话，耶稣基督和他们同行，就是他们在讨论事情。那我说他们的心情现在可能应该是疑问，还有带着生气愤怒，那可能还带着害怕，对未来并不知道将来要怎么办。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说，有耶稣基督同行，可是因为环境，因为一些发生的事情，可能也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话语并不是那么多的认识，那你就在这里说的并不认识他。那往下，那两位门徒他们的情绪，原文其实忧愁其实是包含着阴暗，就是脸色很阴沉，就是看不到喜乐的那个脸色，那个气息在他们的脸上。那耶稣是很幽默，我觉得因为有人会讨论说耶稣到底是不是幽默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问过，就是说到底耶稣的性情性质里面有没有幽默。那我觉得这里耶稣就是蛮幽默的。耶稣对他们说，在27节，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那当然知道，可是他就问，他们就站住，然后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那格留巴的，我说有一个有提名字，另外一个并没有提名字。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发所出的事吗？那耶稣又，你看又继续问，到底什么事呢？我觉得在耶稣里面，在这里耶稣有他的那个幽默感在这里面，他就要他们去思考，去做整理，去分享出来他们内心里面，可能包括所有在思考里面占住他们的那个情绪，产生这些负面情绪，他要他们分享出来。好，那你看这20到29我就没有列出来，所以他们两个就对耶稣基督来描述，说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你可以看经节，他说他是一个先知，他的说话和做的事都带着能力，但是他却被抓，而且被处死刑，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这个坟墓就空了，有人回来报告，所以他们就在讲这些事，讲的好像描述多，所以你看嘛，这些事包含我们不想见到的，为什么他会被抓，为什么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复活了？所以他就说我们忧愁有理，他们呢跟耶稣说，我们现在是很有理，我们可以面带愁容，但耶稣却 告诉他，耶稣在这里面，在幽默之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无知的人，所以他们被骂挨骂。我觉得被等一下你会看到他们被骂的其实骂的蛮高兴的，等一下，所以有时候被骂是应该的。那耶稣说，你看这里我在读的时候就发现，我这一次在仔细的读二十六节，基督这样受害，耶稣他不是说他哦，他这里强调基督，就是旧约的在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或是在希腊文里面的基督。所以意思就是这位受膏者，这位你们所等待的这个受膏者，其实他受苦是应该的。我在读的时候，这个基督原来是我感受有他的非常重要的地方，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你们在等候的是一个君王，是应该是骑着白马拿着宝剑光荣的来拯救以色列国，而且可能要把那个对方杀的那个片甲不留，应该你们等候的是这样。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基督应该这样受害，弥赛亚应该这样受害，但是受害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这个荣耀在这里就进入这个荣耀里面。他们这是应该的，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两位他们的认知是耶稣基督不应该遇到这些，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应该，这是应该的，这是在调整他们的心态。那接下来耶稣基督就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个是讲解圣经，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所以耶稣基督你看到，我有时候我在想哦，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特地来跟这两个人走在一起，然后特地走在一起，可能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加入，如果从开始就加入可能七公里的这个道路，但在七公里的道路他真的都在讲解圣经吗？我就有时候会在想这整个情节哦，你们读可能这一段要花心思去进入那个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你就会感受更多。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可能就今天旧约的一大部分的耶稣基督搞不好从头只要有指着他的地方的都给他们讲明白。耶稣基督是这样看重，看重教导，看重圣经里面所写的跟他有关的，然后看重这些门徒们应该在神的话里面有清楚的享受到，所以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不是他们所想的所期待的就叫真理。而接下来这里我也在思考，就是他们这两位看着耶稣可能就要往前走，他们就强扭他，就邀他跟他们同住，耶稣就接受邀请，就进去和他们住下，然后在可能到了某一个时候要吃饭的时候，就好像在守圣餐一样，耶稣基督就拿起饼来注谢的拨开，就像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一样。就是这一段为什么要描写这一段，就在圣餐里面还是说在这个拨饼的时候，你看下面三十一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吃完了这个拨开的饼，他们就认出来是耶稣基督。圣餐非常重要，跟主耶稣基督坐席，我们前几个礼拜讲过，是非常重要。这里又再一次告诉我，路加的记载，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就认出耶稣基督。所以每一次这样的时刻，是我们的一些的搅扰，一些眼睛被盖住，心被盖住，这些东西被拿走的一个很好的时候，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席。再往下，我就说其实我本来要写比较粗俗的字的，但是我想就把它写舒服好了。门徒回忆就被骂得很舒服，你可以看哦，他们就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他们回想不是回想被骂，不是回想说怎么会这样，回想的是说原来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解圣经之后，他们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受到挑望跟激励。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到底有几位，我跟一些在我的门徒或是在喜欢跟我分享圣经，我都会说我很希望在华语可以见到有这样的人，越多这样的人可以出来。这礼拜还跟温平在分享， 就是我希望能看到说华语有更多人在想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这样火热、主动、愿意跟渴慕。那这里给我们很多的提醒，所以意思就是说，真的耶稣基督看中我们读神的话语，他还亲自下来，亲自跳下来带他们查经，这是很感动。如果我耶稣基督带我读圣经给我解释，我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在这一段的经节感受是如何。同醒，耶稣基督的同醒，同醒的时候蛮多的时候是在讲解神的话语，不是在讲五四三的东西。好，很快进入到主题了，我们的经节还没有到，但是最后了。所以这两位认得耶稣基督之后，然后再想起那时候的心是那么的火热，你看他们马上，因为耶稣基督前面写耶稣基督讲完就可能就离开，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很激动，很激动带出来行动，他们不是继续等在那继续享受，他们就火速，你看这里有历史这个字，所以他们就马上回去要报告使徒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这个信息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他们马上就起身，马上就走七公里要回去耶路撒冷，马上要报告整个事情的经过。这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不能等？为什么今天我们一样啊，很多事我们为什么不能等？为什么不能等我孩子长大以后再怎样？为什么不能我找到工作再怎样？我工作稳定之后再怎样？可是这里都不是，你的心被挑旺的时候行动，他们马上就付出。所以以马忤斯的这两位，也许我们有时候想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无知被骂，可是他们两个带出来的榜样又是可能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很多需要这样的榜样出现在教会团契里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经节，正在说 这话的时候，他在跟这些人，可能使徒，可能在一些人因为害怕，可能因为一些的担忧，可能一些不知道将来要怎么办，然后在某一个地方聚集，然后这两个回去跟他们诉说分享的时候，那耶稣基督就出现，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这句话真的是很棒的一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当他们在害怕、惊慌失措，在很多负面的情绪出现的时候，耶稣基督见到他们，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我已经复活了，我已经复活，你们如果知道我复活，应该这个平安要享受，要临到你们当中。可是他们还是不太明白，他们用肉体，可能刚刚说的维护，你要看得到、抓得到，但他们却惊慌害怕，因为所看见的是魂。那如果用现在可能看到的是令人害怕的东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到说，其实如果从刚刚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跟这两位在一起，耶稣基督跟这些使徒们在一起，但是大家还是在惊慌害怕，那么到底我们怎么去享受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带出来应该是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看见、不一样的那个所谓的领域、生命的领域范畴、深度广度应该都要不一样。所以今天的经节我希望是能带出来与主同行到底意义是正面的意义是怎样。第一个我就想说是要与主同行应该常常要去思考、思想、享受基督的复活。今天蛮多的在我们刚刚的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自恋主义里面，可能是源自蛮大部分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可能我们很少去思考。那第二个是神的话语，在与主同行的时候，神的话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然后与主同行，你应该是生命非常有目标，应该在你生命里面使命感是非常清楚的，与主同行应该是这样。然后在与主同行这个过程应该是平安喜乐，然后在过程里面应该是充满了盼望，与主同行应该是盼望是明确的。来看到第一个， 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非常非常重要，可能比我们今天你自己想象的程度，你想象复活多重要，就比那个再多一点点，就是这样。你今天觉得复活非常重要，你就知道说神看重这个复活，或是保罗看重这个复活，比我们想的那个程度更多一点。你可以看到，其实如果说你在媒体上面，因为我大概每天都会在 internet 上面看一些东西，很快的看标题，但每一年的复活节都会有一个旧的文章出现，包括今年都一样，就告诉大家说耶稣基督并没有复活。其实这个报道应该是2008年2007年就出现了，就是有人故意要这样，但是你看每一年就有人有心的人士会再把它重新 post 出来，蛮有意思的。他们就是要告诉基督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了，你们的信都是徒然。可是那些人，我今天有在想，今年呢，我用他们的角度去想说，可是如果他们这样，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可是人还是活在害怕担心当中，所以他们这样的目的不是把世人都归到更害怕更惊慌更不知道未来更不知道救赎是什么更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他们的目标那个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我今天就用这个角度去想今年。但对自己你就知道说，原来在世上有很多的声音，这可能从怀疑主义里面产生，要基督徒里面看到这个信息，那就产生怀疑。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撒旦或是黑暗恶势力的一个工具。所以复活的意义就非常重要。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还在罪当中，没有复活，我们还是没有永生的盼望。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生命的目标，新的生命还是没有出现，我们还是活在旧的老我，为罪，为死亡所捆绑的当中。所以复活就非常重要。那除了复活的意义，我们要常常去思考之外，另外一个我很爱的经节，我想常常就跟大家分享，在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开始，然后一直到第三章这里，到最高点，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应该今天在你我的身上，应该都在你的生命里面了。只要你愿意，那个大能可以行出来，超过我们那个所求所想，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的应许。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刚刚讲的负面的情绪，刚刚讲的会害怕，刚刚讲的可能会担心，会忧虑，会发愁，可能会追求到不正确的东西，这告诉别人说我就是没办法胜过我的这个 lifestyle，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胜过我自己的价值观，我没办法胜过我的判断的标准，我的判断标准每天都在搅扰着我，因为我没办法胜过，所以我用我的以前旧有的知识经历去判断，所以就常常找不到答案。但是保罗就说，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你为什么不用？你为什么不靠着那个复活的大能，然后去胜过这些挑战，胜过怀疑，胜过环境，胜过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的挑战？所以复活的大能应该常常在我们身里面可以流露出来。那既然复活很重要，在这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要验证，不是说复活就这样。所以在这一段，光这段的经节里面，验证有人的验证，有圣经神的话语的验证，还有耶稣基督自己做验证。那如果有上过基要真理的，应该都会记得张哥在这一段的时候，在讲基督论的时候，都会跟你们分享说，有时候我信那个信心也会软弱，但是我回到基督论这边，如果你们上过基要真理，要很记得这一段话，我说自己信心软弱的时候，就回到这些验证，对我自己的信心再次确认，很多的声音会影响我，那我就希望透过这些去享受到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真的是复活，我还有什么好受到搅扰，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所以你可以看到花了蛮多的经节那个篇幅在这里面，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确确实实的存在，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的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也就是体贴我们，他知道这些人就是会想东想西，他说好，我就让你摸摸看，让你们看，让你们摸。不止这样，继续哦。因为人的怀疑真的是蛮强烈的，我们有时候怀疑一进入，那就会一直往下延伸。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上三节，接下来三节四十一节开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为什么要记载这一篇？为什么要吃我不太敢吃的海鲜？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地这样？告诉他们，我真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而且我还可以吃鱼给你们看，我还可以吃东西可以给你们看。为什么要写这六节？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厌其烦的要加添人的信心，他把自己展示启示用行动，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是复活。我就很多的很多的激动在这里面。所以主的复活非常重要，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常常去思考神的复活，然后靠复活的大能带领我们胜过很多在这个路径当中的挑战。然后再来第二个，与神同行，神的话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即使这是双面，若 P 则 Q 或是若 Q 则 P， 其实是蛮对等的。主的同行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或是说神的话语让我们享受到主的同行。所以你在读神的话语当中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有时候读到跟弥赛亚有关，读到福音书，读到旧约，读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弥赛亚在那里，很多的那个担心害怕，靠着神的话语享受主的同行，然后这些被拿走被赶走。那主的同行也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我还是希望这样。很多人会说我读神的话语读不懂，那我就很希望你去先去享受跟神同行。如果说你的行为言行举止跟神是背道的，那你有时候勉强自己要读神的话语，可是这样就会格格不入。所以主的同行，你越跟神同行，你就越能明白神的话语。我想蛮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四十五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们会有很多自我的骄傲，我们很多以前受的那个教育经历，很多别人的声音可能都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可能不好的声音都留在我们头脑里面，所以我们的心要读神的话语，要享受跟神的同行的时候，那个心还是被包住。所以四十五节有一句话很重要，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把他们的心打开，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我都希望我们能享受这样。蛮多人都会说，主啊，这不是张哥神的话语我都读不懂，那读不懂就很多的理由，然后就一天一天的过去，那五年后还是不懂。可是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学习说祷告，神你拿着我的骄傲，骄傲包括说我读不懂，这是一个骄傲，我就是读不懂，你就把这个心求神拿走。那我说不懂，但是我愿意，也许我不是读书的料子，但是神我愿意，也许我不是那么有耐心，但是神你塑造我的耐心，就是在这里面开心门开心窍，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所以求神也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继续的去享受神的同行。然后再来回到三十二节，我再把它再列出来一遍。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岂不是火热的？为什么我会特别再列出来？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很心痛，就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我的生命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像我没有目标，好像我没有一个中心。偶尔就是会听到，其实不是偶尔，可能每个礼拜都会听到，那我就会很心疼你们。可是你可以看这里，他说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应该神的话语会让我们的生命那个火被点燃。可你慢慢的每天相同的生活，做同样的事，上同样的班，家庭主妇可能要煮饭，同煮同样的饭，好像 Annie 跟 Kevin 以前在我们家，郑姐煮了五年多的饭， 每个礼拜二都要煮给十几个，有时候二十个人吃。那你心就会慢慢因为固定的模式，固定要做的事，慢慢也就麻痹了，就疲倦了。可是在这里这两位说，主耶稣基督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火热火热的心就被挑旺起来。所以应该是有这样的正面同行，应该是喜欢神的话语。那喜欢神的话语，应该是可以享受到主的同行，然后在这里面你的心应该是常常是充满了斗志，应该每天都是充满了斗志。我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想到 Billy Graham， 就想到因为他给我蛮多的这鼓励跟提醒，包括在门训的时候他讲过的一些话，我就记得蛮清楚的。那Billy Graham 在96岁还在讲道，那我就去找了一下讲道，在诗篇71篇，因为他非常喜欢诗篇哦，他喜欢约翰福音，然后也非常喜欢诗篇。诗篇71篇11节，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然后下面一句话，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所以他96岁，他是充满了斗志，用神的话语来砥砺自己，提醒自己，挑望自己，那用神的话语要再继续教导下一代，就很多的感动。所以神的话语应该是丰富一个人的生命，96岁的时候还是一样继续在丰富当中。那我想刘阿姨应该是很多人知道刘阿姨对神的话语那个渴望，我还是每一次就会提起刘阿姨。那以前我提过的一个 Super 阿嬷，昨天在 App2 还在讲，快90岁的时候，主日学都坐我旁边。我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候，然后主日学他会从头一直问问题，然后我如果我在教的时候，我坐旁边，我就会抓住他的手，然后小声说：“阿嬷，我们下课再问。”不然他一问下去，他就没完没了。我想郑姐应该印象非常深刻。这个阿嬷，你看到快90岁的时候，那求知欲真的是没有减少。神的话语丰富他的生命，这是很好的榜样。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丰富的，应该是充满那个斗志，应该每一天都是刚刚有祷告快跑要跟随主，因为神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产生那个能力，然后产生动力，就像那个蒸汽火车里面那个一烧起来，那我们应该是很快往前跑。第三，与主同行应该是清楚自己的使命，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告诉他们你们要这样，不是告诉他们说我复活了，不是验证给他们说我复活了就是这样，不是告诉他们说神的话语很重要，跟我有关的你们要多读，要去多去享受。他在他们的认知清楚享受主的同行，享受神话语带出来的奇妙之后，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生命应该是很清楚要干什么，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你要去传讲，然后传讲什么，你们不要再活在自己刚刚的唯物主义，活在自恋主义，不要再活在刚刚的怀疑主义当中，不要再活在自我当中，悔改转向归向神。所以有两样，一个是悔改然后归向神，然后神的赦免就在当中。那接下来要说要直到万邦，所以一个基督徒，感谢神哦，这是华语的我们的 vision， 不要忘了华语的使那个意向应该是到世界各地让神使用。我们说偶尔就要谈到华语的意向，要直到万邦，华语要送出去，在这里面认识神，受到装备了，就送到世界各地让神使用。感谢神哦，我们已经在某些地方看到华语出去的地方准备在那边侍奉。所以华语的弟兄姊妹，或是今天看完这个经节享受的经节，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完整清楚的世界观，你的 world view 应该是要更清楚。然后再来接下来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每一个他所讲话的对象都是见证人。那见证人每次我就会提到希腊文的见证人， 是殉道者的意思，是 martyr 就是殉道者的意思。所以我想在这里搞不好也有这个意思在这里面，但是解经的书可能不一定有提到，要告诉这些使徒们，你们将来都要为我殉道，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做我的见证，但是你们也要这个准备自己殉道的这个预备。会不会有挑战？会。但是复活的大能在这边应该带领你们胜过挑战。你们工作会不会遇到挑战？可能还是要工作，保罗可能要支帐篷。你们跟人接触传福音会不会挑战？你们搞不好跟自己都有挑战。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但是有复活的大能应该会带你们胜过这些挑战。所以你们在我们在活出这样的见证，这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在活出这样见证的当时，可能有些时候是会有挑战的，有人挑战你啊。这礼拜还有人说，张哥，如果我在我的家人面前还没有很好的见证，可不可以跟他们传福音？我说你还是要传，你不能等你哪一天你觉得你很够完美了，那如果都没有那一天那怎么办？那不是都不用做？所以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边学习边成长的过程，然后还是一样，这个见证还是持续在下去。所以与主同行，每一天你应该知道你要做什么。与主同行应该每一天的生命活出来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昨天在 AF2 里面就讨论，我们今天 AF2 接下来要讨论是基督徒的品格，开始我们要讨论那个 Christian characters 是哪些。那我们昨天就在提醒大家，真的我们慢慢的，可能很慢也 OK， 但是一定要活出不一样的这个生命。这些品格，喜乐、爱、怜悯、顺服、信心，我们大概列出来八个九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要进行去学习跟探讨。昨天有一个弟兄姊妹就说，其实当你认识的人觉得你一天一天的在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就是生命的见证。你们每天更喜乐，不行就靠主。刚刚说的复活的大能讲很久，你们每一天更有爱心，因为每一天更学会顺服，张哥说的话顺服，好，不一定要全然顺服，神的话叫全然的顺服。那你在对神的倚靠信心是每天更增加，这个都是见证。另外我还希望大家多学习一点，如果刚刚使命很清楚，我劝每一位基督徒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生命。很多时候你这样一过，时间就一年一年的过。我不是说你们喜欢吃喝玩乐不对，但是我看到有些人对吃喝玩乐比对很多事更有那个喜好跟那个强烈的那个爱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有担心。我不是说你们不要，但是如果你在这里面吃喝玩乐的过程没有在见证神的恩典，没有在分享生命的见证，只是在谈这些你周遭所发生的事，那就很可惜。所以我都跟一些在读神学院的说，我们为什么要认真，为什么用功，为什么要早一点毕业，因为我们生命就是这样，早一点毕业，早一点让神使用，要爱惜光阴。结论，我还是没有放结论，这世上的人有太多的搅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当中的搅扰。有时候我有，我还是会偶尔会忧愁，比较少，但是还是会忙碌。过去几个礼拜非常忙碌，我想你们在座很多人也很忙碌。那有些人不知道要做什么，可能就说我明天要做什么，接下来一年要做什么，五年要做什么。那我都说去给跟神祷告祈求，求圣灵给你意向使命感，接下来五年十年要做什么，应该是要清楚。那你有没有害怕，在担心害怕？那这么多的搅扰，真的鼓励大家，其实这一段跟门训很有关系。每一位基督徒，或是你还在追求的，跟随主，跟随主，与主同行，应该那些东西会越来越少。与主同行是好的无比，那应该那些忧虑，然后你过度的不知道的像无头苍蝇的忙碌，应该越来越少。 然后即使在为神忙碌当中应该是非常喜乐，然后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应该是越来越少，当然害怕应该是几乎是没有。所以复活的大能，我还是鼓励大家去享受复活的大能，不要轻看为什么在保罗书信里面常常提到复活的大能。哥林多前书六章十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你复活的生命之后，那个能力应该驻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伴随着我们，然后应该是攻无不胜，战无不克，所有的战争属灵的战争应该靠着这复活的大能应该能胜过。然后底下有很多与主同行，我希望与主同行看到你们渴望神的话语，然后更认识神，更听学会听辨识神的声音。然后使命应该是很清楚，生活就是见证，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应该都是活的见证。然后再来我说跟未来有关的，你每一步道路走的道路应该平安喜乐在我们当中，然后那盼望是确切的，没有盼望不要失去盼望，因为盼望在圣经里面也是很重要，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那同一个盼望是非常重要，在以弗所书四章七个一里面盼望有写出来，盼望会带领我们胜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挑战。所以与主同行，那么靠主胜过世界上这些搅扰，自恋主义、唯物主义、怀疑主义，可能包括很多的现代主义，包括多元化主义，今天有很多很多主义在我们周间畅行，求神带我们胜过这些。思考与行动，在 MSN 里面感谢主啊，好，那有弟兄姊妹开始都是在用周报上面的 MSN 做讨论， 我比较惭愧，我们那组还没有开始进行用 MSN 讨论，但是我们会加紧脚步。那这都出现在周报的 MSN， 负面的情绪出现时，你可以自己去想什么是负面，负面就不讨神喜悦的。当那个情绪出现的时候，不要自己去面对，不要那么孤单的自己面对，安静下来跟神说，那让神参与。然后再来，我还是鼓励大家每日要读神的话语。今天如果主耶稣基督看重还教导门徒要看神的话语，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这么多的享受现在这么多解经的书，每天去安静下来读神的话语，那在生活中感受神同行，要感受，没有就来跟你的周围的弟兄姊妹分享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不要一直觉得用没有感受当理由，然后就带出来很多的苦读埋怨。我在我们当中有人这样就会挂着说我没有感受到神的同行，那活出来就是一个比较埋怨苦读的一个生命，那你要去找，要去享受，在生活中去感受领受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同行。所以今天的经节从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位门徒，虽然开始不懂，但是神告诉他们把圣经讲解看，把他们生命做180度的改变，那给我们很多的榜样。那鼓励大家，我也在学习，每天享受与主同行那样的一个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不只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他还常常愿意跟我们一同坐席，跟我们一同吃鱼，一同吃着蜂蜜，跟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主耶稣基督也常常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这样的福分献上感谢。今天你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有主同行，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被打开，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带出来正确明白清楚的使命，我们每天是享受，每天是喜乐，每天是平安，而且这样的祝福我们应该带到万邦去。 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不是只是一篇信息，我们听到的是有神你的话语在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有神你的生命在当中，听到的是有神你的提醒跟祝福跟应许在当中。愿这些从我们一生的帮助，让我们能胜过这世上所有来自人、来自文化、来自世界的声音，每天过着一个喜乐得胜的一个生活。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